非常感谢我们刚才领诗的弟兄姐妹啊，我觉得是天籁之音啊，真是非常的感谢神啊，有这么优美的诗歌，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与圣灵同在啊，在这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如火挑旺啊，取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啊，也是我们的背诵经文。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在这里，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中间。你也像保罗一样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里面的圣灵啊，在我们在你的圣灵里面，让我们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感谢你所赐给我们这刚强、忍耐、谨守的心。让我们仔细的聆听，也希望你真是借着孩子的口，真是颁奖你的信息，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祈求。感谢祷告都完全的放在你的手中，还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背景啊，这个提摩太后书一般认为是保罗书信中的最后写成的一卷啊，因为这是在保罗第二次被捕再度被囚于罗马监狱的时候所写成的。从信中可以知道啊，这保罗知道自己殉道的日子近了。保罗在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感谢神啊，这个啊没有人阻挡他继续的传福音，后来感谢神他也被释放继续出去传讲神的道。但是在公元64年的时候啊，在罗马城发生大火啊，据称是当时罗马的皇帝啊，这个尼禄皇帝自己纵火啊，但是他这个诬陷故意嫁祸于基督徒，于是教会大受逼迫。那个时候基督徒未到殉难者甚多啊，有各种这样的受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逼迫，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也是被再一次的被捕，再一次关闭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而且这一次跟上一次大不一样啊，在上一次这个保罗被抓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没有禁止他这样跟传道的自由啊，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同工来看望他，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跟别人来传讲神的道。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受审讯的时候，人们竟都离弃他啊，这个是因为在当时，我想基督徒已经是成为这种刑事犯罪分子，在别人避之不及的时候，保罗知道如果公然承认是基督徒，就冒着死亡的危险，但是他依然写这封的书信来鼓励当时的信徒，特别是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第一次在宣教旅程的时候啊，来到路斯德的时候带领信主的啊，他是一个年轻人，后来在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行程当中做他的助手。在保罗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提摩太啊，特别是在提摩太前后书中啊，他称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所以可见保罗对他的关爱。保罗对提摩太的这样的期望，我想其实也是今天对我们所有信徒的这样的期望，因为他知道信心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客观的环境会造成对我们的影响，不管是我们的心或是我们的灵，尤其是在这样有逼迫有反对的时候。我们从提摩太前书可以看到啊，这个保罗留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服事，在以弗所教会服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因为在我们看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教会有异端的困扰，那再加上在这个时代教会这样的大受逼迫，有很多的同工乃至提摩太的师长都被抓起来下到监牢里面，或者被 真道这样付上生命的代价。提摩太心中可能不免有一些的惧怕或者退却。所以即使像提摩太这样的神仆，可能也会胆怯、灰心、沮丧。那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里其实很重要的第一个这个词叫为此，这个是接到上文前面的一节经文，保罗特别提到提摩太的心中有无伪之信，就是那个真实的信心。我们听到这个，其实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在于保罗特别的提醒提摩太说，你的心里有那个真正的信，那个是那个火的种子。我们后面讲到这个如火眺望，如果连这个火的种子都没有那不要谈什么眺望的问题所以其实保罗提醒提摩太，那个火一直在那里，但是提醒他要眺望这样的火，有这样信的根基。保罗提醒提摩太要牢记神信实的应许。这里讲到保罗所用的这个如火眺望的比喻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这里可能年轻人不一定知道这个是什么？是煤炉煤炉。这个我想这个你40岁以下恐怕都不一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在我是刚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和学校还都是用煤炉的。这个煤炉可是一个宝贝，因为一家老小的吃喝全靠它而且在冬天的时候还要靠它取暖不过这个生煤炉是个技术活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的这个爷爷奶奶一起，那个时候还在学校里要学看人生，后来自己可以生火。生炉子的时候，我们是用旧报纸还有一些干柴这样来引火。刚一开始烧起来的时候，这个烟可大了但是你还得用扇子扇让这火赶紧起来那个时候经常呛的这个眼泪直流。但是火起来以后把这个煤球加进去，然后才可以把这个煤球烧红这样的话才能起到这样做饭，所以基本上要差不多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火真正的生好所以很不容易。不过烧了一阵以后，上面烧透的煤就变成炉灰。这个有炉灰盖着的时候呢，这火就不太旺了。所以要下一个技术活。什么技术活呢？就捅炉子。要拿一把火钳进去这捅几下，让这个炉灰掉下去，火就可以再重新烧旺。我想当然保罗那个时代没有煤炉了我想应该是烧木头。原理也差不多。你知道这样的炭火烧起来的时候刚开始很旺，但是烧了一段时间上面就有一层的灰盖在上面。这个从我们今天物理的原理来说，这因为氧气进不去了所以这个火就慢慢的好像没有那么旺。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你也要去捅一捅这个去让它这个氧气这个灰落下去以后氧气能够进去，所以让这个火可以烧起来。所以保罗所讲的如火眺望这样一个比喻很形象，这个火本来是在那里，但是好像有一层灰蒙在上面，这样我们的火不再的旺盛。保罗提醒勉励提摩太要坚定为主做工的心志，不要灰心，要教导信徒持守真理。我想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也是这样同样的勉励。注意保罗在这里他讲到是提醒，他并没有指责或轻看提摩太。我们虽然都是属神的人，但是因为我们这样软弱的生命，即使身体最健康的人也可能会生病，即使最警醒的人也会有沉睡的时候。 所以即使像提摩太这样的属灵领袖可能也不例外。保罗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怎样的软弱，对不对？他在他的保罗书信里面也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我何等的苦啊，对不对？我自己这样的老我的这样的生命。所以其实在软弱中的信徒，保罗没有上来就直接说你怎么这么软弱，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来爱主，而是他提醒他们，因为他知道在软弱中的信徒需要的常常是提醒，就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一样，其实很多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微弱的亮光能够照亮他们前面的路，可以让他更好的前行。而且感谢主，我们虽然会打瞌睡，但是就像我们刚才的诗歌所唱的一样，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打盹。啊，感谢神。我们常常要回想，在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在教会里的服事是何等的火热。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觉得，我记得觉知信主那一天，这个一走出这个房间啊，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但是感觉外面像新天新地一样的那样的感觉啊，所以那时候无比的火热，见到人就去传福音啊，巴不得每一个人拉去。这我那时候不管我的父母，我的旁边的邻居，每一个人能有机会就要拉他们过来。但是慢慢的啊，你知道这个传福音是一个这个一个怎么说呢，非常难的功课啊，因为要学习 deal with rejection， 对不对？这个我们要很多的时候要面对那种拒绝，那种嘲笑，或者是别人不冷不热的这样跟你回，所以慢慢的你可能就有一些的就说，哎呀，我们要等合适的时机，对不对？多为他祷告，但是少去跟他说啊。所以可能这个慢慢的我们的服侍的心就可能有一些些的这样的冷却，或者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是不是变为例行公事，我们只是在做，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或者我们甚至退却惧怕。于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称为自己是基督徒好像是一件要偷偷跟别人讲的事情，这些都好像是在我们生命的炭火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讲到这个灰，我们灵命里的灰有哪一些呢？啊，并没有很全面啊，我这里有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可能是我们属世的偶像。啊，上一星期如果你听到牧师所讲的“他是主吗”这堂道啊，我觉得牧师在这里面特别的讲到我们在世上的偶像，不管是金钱、名声、地位、健康、家庭啊，他还讲到电游啊，就电子游戏啊，这都可能今天的时代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偶像。但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啊，我希望大家也都记得牧师所讲的 99.99999 这样的人，他们心中最大的偶像是什么？对，是自我，这是我们属世的偶像，也可能是我们的疲惫。今天的现代人啊，非常的忙啊，我想这个比这个保罗那个年代恐怕还要忙。现代的基督徒更忙，不管是工作、家庭、教会的事工，几头烧，每天忙忙碌碌，非常的疲劳。我想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在灵里面的疲惫，其实有时候我们从我们身体上的疲惫再进到我们灵里上的疲惫，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胆怯。我们讲到在保罗的时代有对基督徒的大逼迫，那个时候好像是生与死的抉择，在现今的时代其实这样生与死的抉择也还是在的，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号称信仰自由的国家，其实对基督徒的这样的逼迫 也越来越大。很多时候是隐含的、隐藏的、不可以说出来的，但是让你没有办法在这样公开的、这样的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信仰。下一个可能是我们的失望。啊，今天我觉得在基督徒当中，我可以看到在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失望的情绪。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败坏、不公，我们也可能看到教会的这样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自己个人力量的渺小。那我们就对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乃至教会的前途充满失望，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今天的世界上，好像如果我们相信神，好像应该只要明天会更好。我想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但是我们把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指望、这样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放在这个国家、放在我们对人、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期望。不是说我们对教会不应该有期望啊，教会里其实有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教会是由谁来组成？是罪人，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依然是罪人。所以在罪的当中，我们虽然有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救我在里面。所以教会不管是在保罗时代的教会还是今天时代的教会，依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定睛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真正应该注目在谁的身上。我们对世界、对国家、对教会、对家庭、对个人都充满了各样的失望。但是更关键的，我不敢讲一定啊，但是我想很有可能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如何抖去生命这个灵命里的灰，如火挑旺呢？圣经里其实给了我们很多这样属灵的例子。我觉得感谢圣经是非常的如实的记录，不管是众先知们或者是使徒们他们在生命里的软弱，但是神如何一次又一次的寻找他们，把他们找回来。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旧约里的一个大先知啊，以利亚。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19章啊，这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的经文。好，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好，这段经文之前发生了什么？我想大家这个，尤其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应该很熟悉啊。发生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战450位侍奉巴利的先知， 还有400位侍奉亚舍拉的先知，1:850，这个不是以一当十的问题，这以一当千啊，所以很了不起，他大获全胜，而且神也终于降雨给久旱的以色列。其实，在这个经文之前还记载另外一件有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这里岔开来问一句，知不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马拉松选手是谁？说是希腊的，啊，这个是公对马拉松的由来呢，是出自于公元前490年，在古希腊的时代，雅典和波斯之间在马拉松平原那个时候呢，进行了一场大的战役那个时候波斯王国是不得了这个是要统治全世界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打到这个雅典的时候呢，跟他有一场大战，但是希腊在这场战役中击败了波斯的军队。那一位雅典士兵为了给这个希腊的人民呢传达这个获胜的信息呢，从马拉松平原一直跑回雅典报捷，然后力竭而死这是马拉松的这个由来。不过呢，其实人类上第一位有记载的马拉松选手是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讲到他后来这个雨来了以后他让亚哈王说你就可以回去了，这个亚哈王就坐着马车就往这个耶斯列城这个回去，从加密山到耶斯列城有43.5公里，你知道马拉松这个现代的马拉松是说有42公里195米所以这个比那还稍微长一点点。以利亚，你知道这一路他居然是跑在亚哈王的马车前面，因为他讲到有圣灵降在这个以利亚的身上，他一路奔在亚哈这个马车的前面，先到了耶斯列城。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有马拉松比赛，他一定是第一名了。圣灵大大的给他这样的能力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神力。所以这个时候从以利亚的这个角度看，他在这个属灵的高峰对不对？人生的高峰和属灵的高峰，因为在之前的这个时代，以色列人已经远离神太长的时间。亚哈王还有耶洗别王后，这些他们都是拜假神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巴利的这个神是他们那个时候杀这个以色列的先知，就已经快要杀完了，对不对？还好有好心人藏了100个这样的先知，对不对？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但是那个时候是作为神的选民，作为这个耶和华的这样的信徒，是已经觉得太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吐一口气了，对不对？太长的时间被压迫，被这样的逼迫，但是以利亚居然在这个时候大胜这些巴利的先知，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以利亚处在他的高峰，这简直就好像是好莱坞大片里讲到这个超级英雄的故事一样，对不对？不管前面多么跌宕起伏，但这个时候他一下这样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业的顶峰，他所做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顶峰。如果按照电影的情节，那应该是乌云散去，全民归主奏乐收场。结果没想到亚哈王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告诉王后耶洗别，耶洗别直接下了格杀乌伦令我想以利亚他一定盼望的是亚哈王和耶洗别这样的悔改我知道，就我觉得讲起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里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想想这两个对比，以利亚和约拿的对比。以利亚是一心想要去帮这样以色列人悔改，对不对？所以他所做的这个做靠着神的能力做出这样的事情，他盼望的是以色列人的悔改，结果他们不悔改。约拿的不太一样，约拿是不想去，对吧？因为是尼尼微城，那是外邦人，对吧？他不想去给他传就但是尼尼微的城这个人居然在神的大能下悔改了。以利亚仓皇逃跑我说这一下子从电影大片改成电视连续剧这个后面有很多更多的情节感谢神， 圣经不会给英雄人物本世太平，啊，从来都没有过，它从来都是真实的记录历史的事实，不像我们今天的中文媒体啊，居然能讲出俄罗斯胜利撤退、乌克兰仓皇追击这样的话，啊，天天都是大棋论啊，这个俄罗斯都在下大棋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媒体，如果你看的话，任何的事情。It's all about perspective. It's all about positioning. 你知道吧？我们学这个，当时我学 MBA 的时候就学的这个 marketing 啊，很重要。任何的一件事情，完全是看你从哪个 angle 来看啊。所以好的可以说成坏的，坏的可以说成好的，可以颠倒这样的是非。但是圣经不会给英雄人物本世太平。以利亚一夜之间从属灵的高峰跌入低谷。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当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国家到达顶峰的时候，其实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的不再是神，而是自己。以利亚的灰有哪些？我想这个以利亚这时候的心里面一定是积满了灰，我们看看他的灰有哪一些。第一，我们刚才讲到属世的偶像，你知道，我觉得有一点很钦佩以利亚，他跟我们众人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人其实更多的时候，一个偶像是金钱，啊，但以利亚从来不在乎钱，对不对？他从来不在乎这些的事情，但是他也有他的偶像，他的偶像是什么？名声与荣耀，因为你看到他后面所跟耶和华求死的时候所讲的话是什么？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说神还好没有直接的问他，你为什么非要跟你的列祖来比呢？对不对？以利亚对自己的个人的抱负来说，我觉得他想做一件前无古人啊，不敢说后无来者，但至少是前无古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讲的是说他觉得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奉神的名服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掺杂了我们很多个人的抱负或者情怀在里面？我们时刻要警醒啊，我们不是要荣耀自己的名。第二点还有一个是自我的高台。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没有查，这是在这个我们刚查这个经文的后面，其实是以利亚到了何烈山，耶和华两次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两次他都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在何烈山上，这个以利亚还在跟神抱怨，抱怨的是什么？你看我做了多少的事情，对不对？只有我为神大发热心，你看别人都已经被杀了，对不对？只剩下我一个人，所有神的事情都是靠我一个人来做的。我们今天服侍神的时候，可能我们起初的原意是好的，但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向神向人抱怨，你看神，我为你摆上这么多，我为你的教会摆上这么多，我为你的事工摆上这么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给我这么多的难处？神如何回应以利亚？神告诉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就在以色列人中不是只有以利亚一个人哦，其实以利亚还知道不止他一个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去见亚哈王的时候，之前他已经知道这个有人藏了100个先知，对不对？所以他，我想这个人很多的时候为了抬高自己，就会把自己摆得比所有的这一切都大。我觉得这个以利亚，即使像这样爱神，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也有这些属世的这样的一个偶像。我们再来看他有其他的什么的回应。以利亚的孤独与疲惫，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以利亚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对不对？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你知道，觉得自己孤独的人是确实很容易疲惫。啊，以利亚觉得在属灵的事情上，啊，这只有他自己，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觉得疲惫。而且我觉得他也有道理疲惫啊！你想他这个出来做了这样大的事情啊，他与450位巴利和400位亚什拉的先知用尽全力奋战啊！这一天在加密山上，他确实挺忙的，一整天的时间又要筑坛，又要挖沟，又要杀牛，又要祷告啊，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好水是让众人去灌满的，对不对？但是这一天忙下来确实很辛苦，然后又跑了一个马拉松。啊，所以这个体力上确实好像已经很透支。不过那个时候我感觉以利亚精神处在完全这个高度亢奋状态，对不对？所以虽然体力上这样透支了还不觉得，但是这个耶洗别这一盆冷水浇下来，我们今天的一个词讲就是 burn out。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服侍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跟众人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 burn out 的感觉？然后还有更累的事情，对不对？以利亚从耶斯列一直要跑到别示巴，耶斯列是在北国的最北边，别示巴是在南国的最南边。所以以利亚一旦知道这个耶洗别要去杀他的时候，他一路跑，从最北边跑到最南边，然后又在旷野里走了一天的路。所以最后到这个罗藤树下的时候，他真的是身心俱疲。所以很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疲惫，不管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还是灵里面的，像这样的一位被神忠心的仆人，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前路可走，他失去了这样的盼望。啊，我们讲到第三个，他的灰是讲到他的胆怯与失望。胆怯啊，我想这个王后耶洗别确实够狠啊。这个居然听到这个以利亚行这么大的神迹啊，也不能对他有任何的影响啊，居然还要把以利亚处死，所以这个以利亚逃命去也。不过我仔细想啊，其实以利亚可能只是一些些的害怕啊，我倒并不一定觉得他是完全的怕死才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也有生命的危险啊，你看他不是很勇往直前，这个无所畏惧吗？他去见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上来就问他说，这个以色列这个遭这个灾是不是因为你啊？就因为这个，因为是说这个以利亚，他说我不祷告，他就不下雨，对不对？所以这个一直干旱了这好几年的时间，居然这个，所以亚哈王问他说，这个遭的难是不是因为是你的原因？结果这个以利亚居然有这样的这个勇气，敢于顶撞亚哈王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啊，他跟王都敢这样的讲话，没有担心自己是会不会丢命啊？那他后面跟这些巴利和亚什拉的这个先知斗法的时候，那他也，那你要万一这个神不听你的祷告呢？那他不就被杀了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以利亚并不因为是怕死所以才跑，啊，我觉得他敢于顶撞亚哈王，也敢冒生命的危险与假先知们斗法，但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因为失望。他所盼望的是复兴，是峰回路转，是柳暗花明。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么样的大能，神的大能之下，居然他换来的还是报复，是刚硬，是变本加厉，是气焰嚣张。在他的角度来看，这个罪恶的世界好像没有指望得救。这个罪恶的世界没有指望得救，所以当一个人失去盼望的时候，他的信心同时也枯竭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这个今天的世界越来越远离神啊！我们自己不管我们好像这样如何的奋力的，好像去传福音或者做这个神的事工，好像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神。但我们是不是对这些也充满失望？那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来枯竭呢？ 尼利亚的婚姻，还有他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看他之前每一次以利亚行动之前，其实他都聆听并且遵行神的话。啊，这很多的例子，对不对？在前面讲到，他不管是在谁让他去基利西旁由乌鸦供养啊，我说这个就真是需要信心哦。你就到那个基利盘说乌鸦会来供养你，对不对？然后又到西顿的这个撒勒法有寡妇供养他，然后他求告神的名，让寡妇的儿子复活。他去见亚哈王，并且降雨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所以他才去的。所以以利亚在之前，你看他每一做的这样事情的话，都有神的声音在跟他讲话，在临到他。但是在耶洗别威胁要杀他的时候，啊，当然我说这可能事关紧急，说马上第二天就要杀他了，说这个可能来不及，这个什么，他没有等待神的话啊，也没有求告神的名，就逃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时候没有去等待神的声音。尤其你如果仔细再看这个耶洗别所说的话啊，如果以利亚仔细思考这个耶洗别所讲的话，是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问题是哪个神明？以利亚如果仔细思考一下的话，那耶洗别所讲的神明，那无非是巴利的神吧。他已经靠着耶和华的能力胜过这所有巴利的先知，居然他担心说耶洗别这个说的话，好像耶洗别这个是一个启示，对不对？说愿神明重重罚，但是这个神明的这个启示，这个神都是假的，这个事有什么起这个事有什么用呢？如果是耶和华是那个神明的话，那这位独一的真神难道不会保护他吗？所以我觉得以利亚，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危难来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自己的办法，而没有想到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的。若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胆气，即使像以利亚这样大有能力的人，也是不堪一击的。说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好像很泄气。连以利亚这样的神人都会如此的软弱，那何况我们呢？但是感谢神，他看重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刚强与能力啊。我觉得保罗特别认识到这一点啊，我觉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不管是当时的这样的信徒，在逼迫中、在苦难中所经历神的这些信徒，还是我们今天这样这些的信徒，我觉得保罗这些的话语非常的宝贵，因为这是靠神，他是神通过保罗的口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保罗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神所要告诉我们。所以以利亚也有这样的软弱，他也遇到这样的极难，他也遇到这样的逼迫和困苦。我们来看一看神如何眺望以利亚的信心。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以利亚睡着之前是向神求死，那个时候神没有回应他，但是他睡着了以后，神的回应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回应。想起来我是从小长大在北京啊，就所以这老北京人见面的时候口头禅就是什么呢？哎，您吃了吗？啊，不过那只是客套话，您真没吃我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只是客套话。所以神不是这么样来说啊，说以利亚你吃了吗？啊，没有这么说，他说起来吃吧。 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顾念不是只是空口这样喊口号的，它是一个非常具体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关爱。起来吃吧，神从满足以利亚最基本的身体需要来做起，来恢复他的心灵，来重建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对弟兄姐妹，对慕道朋友他们的顾念，也要落在记的地方。以利亚自己已经放弃了，但是神却不放弃他。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如果你看旧约的，其实有一个呼应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有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故事。耶稣在复活以后到提比利亚海边，这样门徒显现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这些门徒上了岸以后，发现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早饭，有鱼又有饼。耶稣没有说就把他们抓上来，赶紧来再听我讲一篇道啊。这个我觉得耶稣对他们的关爱非常的具体，这是神的方式。第二遍啊，这个以利亚呢也是比较不成才，对不对？这个天使叫了一遍起来吃，他起来吃了吃了吃了就又躺下去了，继续睡啊，可能太累了啊。但是呢，我想可能还是信心更还是非常的软弱，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个其实告诉我们，在灵里如火眺望不是一瞬间的改变，跟我们这个捅煤炉的时候捅两下一下这火就起来还不太一样啊。灵里面的这个火要让他重新眺望起来，确实不是一瞬间的改变。神两次叫以利亚起来吃，显出神的体贴与耐心。以利亚的心情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求死？因为他觉得 it's over， 对不对？这个我都做这么大的事情了，什么改变都没有， no hope， 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是 over。 但是神的回应是说什么？你当走的路甚远。我记得我刚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说讲到你当走路甚远的时候，我说这个神这个这么样安慰人好像安慰的不太好，你说你已经很累了，然后神跟你说啊，你继续走吧，这个前面的路还甚远啊，而且前面确实挺远的啊，你后面看到之后他要走40个昼夜才能走到这个何烈山啊，这不更累了吗？但是我后来想，我想通了，其实神知道以利亚最需要的是什么？以利亚最需要的还不是食物，而是人生的目标与希望。这个人生的目标与希望是他当时觉得已经失掉了，因为他觉得我一生是为神做工，做了这么样的事情，居然没有任何的效果，罢了。但是神在这里告诉他，给他的目标和使命还很远。所以这两层的意思，一是他眼前的路，也就是走到那个何烈山的路，去见神的面的那个路，还有40昼夜。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到他未来的路，就是在神的这个天路上，他还有他长远的使命。所以今天神也是这样来勉励我们，我们当走的路甚远。我们很多时候巴不得马上看到神在这个世上大有作为的这样的效果，但是神常常的提醒我们，这是一条，这真是马拉松的路，这是一条我们人生不断要走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的路。长路漫漫，却要不断前行。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个前面是有这样一个标杆的。在以利亚当时看到的是那个何烈山，就是神的山，他要去见神的面。 那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我们也要见神的面啊，知道主耶稣有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必定要见主面。但是这个路还甚远，我们还有太多的使命，太多的事情要去做。微小的声音啊，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没有仔细查，但我大概讲一下。因为这个到何烈山以后，其实这个我觉得他描述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信心的这个重建，其实是很真实的。不是说那两次起来吃吧，以利亚就改变了，他还依然，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力量啊，就愿意能走40昼夜到何烈山。但即使在何烈山的时候，他的信心的重建之旅还仍然在继续。那个经文也很精彩，如果你有时间回去，也请你仔细的查考啊。这个但是讲到这个神说啊，你出来见我啊。这个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是神问他说，以利亚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啊？但是以利亚回答的是我，对不对？全是这样的回答。但是这个神说你来见我的时候，先有什么？有烈风，烈风之后有地震，地震之后有火焰。但是三样都讲了，神不在当中。耶和华神不在的，但是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在有微小的声音中，神向以利亚的显现。这微小的声音比大风、地震、火焰都有力量，因为它能软化人的心。所以，上帝不但用这样圣经的真理的道来指示我们，来指示以利亚。他很多的时候也会用那微小慈爱的声音来直接向我们说话。我觉得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我们平常的这样的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听到神所给我们那样微小的声音？在这里我还联想到这个耶稣所讲的好牧人，也讲到一个声音。这个好牧人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神所赐给我们的声音，比起在加密山上轰轰烈烈的得胜，这个何烈山上的微小声音，更加的帮助以利亚来学习如何定睛在神的身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愿不愿意聆听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声音？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用微小的声音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他的使命？其实如果仔细看，即使在何烈山上过去了，以利亚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啊，他在何烈山上不还是有很多的抱怨和信心的软弱吗？那个经文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那个何烈山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没有说以利亚就信心就火热起来啊，没有这个话。但是有一点感谢神，神在何烈山上给他又用微小的声音颁布了他的使命啊，给他有前面前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以利亚虽然还是有很多的抱怨和信心的软弱，但是他还是决定顺服神的旨意。他的信心其实还在不停的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但是他愿意学习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一下山，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带领伊丽莎来跟随神，跟随他，并且在后面成为他邻里的接班人。所以真正教我们属灵生命如火眺望的办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量啊，这个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出于完全对神完全的这样一个顺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还软弱，我们可能还会有很多抱怨的地方，但是我们若愿意真正的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的时候，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生命里面，神依然可以靠着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信心来做大事。就像保罗所讲，神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完全。 为什么要如何眺望呢？这个保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这个经文，保罗所讲的，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赐给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有这样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其实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灰心、所有的沮丧都不是从神来，而是出于我们救我有罪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丧胆，不要觉得我为什么信了神的道，我还是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胆怯、这样的灰心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心里面自然有那个新的生命，但是那个救我的生命还是需要我们每一天去对付的。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保罗再一次的勉励我们。我想这个话其实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想到每一位信主，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想都读过这一节经文。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保罗的提醒是在这样的经文里面，通过神的话，神这样微小的声音来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我已经钉上十字架了，不过钉上十字架不是一个马上就死的过程，这个救我还在那里啊。我们这个经常的，我们这个要对付这个十字架，我们自己十字架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不可忘记的，是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活着了，而且我们现今肉身活着。保罗特别讲到我们的这个目标指向在哪里，就是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保罗能够向着标杆直跑，他讲告诉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忘记背后是忘记我们背后的属人的荣耀，忘记我们背后的属人的软弱，忘记我们背后的属人的胆怯，而是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好，我们做一个总结。我想在我们今天这个悖逆的时代，想要谨守神的大使命，领人归主，荣耀主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的人和其实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好像我们这，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感受更深一些。但实际上，人的悖逆偏离神，其实从我们的始祖犯罪开始就开始了啊。这个其实是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若是去传神的道，你要知道，这个传神的道是让这个人和自己的本性这样的一个改变，不会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靠我们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完全我们要依靠的是神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再去跟慕道的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肯定很难，但是感谢神，要我们学习神如何的来关爱人。我们不仅是传神的真理，我们要在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切的关注他们，真正的关心他们。就像神跟以利亚所说的，起来吃吧。从保罗的这个提醒啊，让我们这个从神在神里面的恩赐如何眺望起来，从以利亚的这样的例子，他如何从他属灵的高峰跌入低谷，就再一次被神这样的一个重建，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如何是在神的恩典下和在对神的顺服中如何眺望，都能够眺望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今天多努力一点，使劲再多读两节经文啊，我就可以这样就眺望的。其实是如果你读经文的时候是愿意顺服神的心意，愿意顺服神所赐给你那微小的声音，那感谢神。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这样去读经，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是没有效力。因为神的眺望，这个所有我们灵命里面的眺望，其实不是真正出于我们自己的，是出于神的作为。但是我们要学习顺服。好，我们最后再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彼此的共勉。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大大的做工，感谢你让我们这蒙了厚厚一层灰的灵命里面可以如火眺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你的恩典和我们愿意对你完全的顺服。感谢保罗在2000年前对当时的信徒，也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这样宝贵的提醒，让我们真正清楚地了解到，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